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立院美魔女李桂梅。
谢谢历史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这个委员还是一样有重要任务要交付。
对，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呢还在募集这个300,000的订阅，现在已经到了290,000多了啦，所以还剩下最后的一里路，所以要特别拜托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按赞、分享、订阅。然后呢支持中广，支持这个历史哥的节目。
好，
谢
谢
大
家。那这个最近哦，不知道大家觉得生活怎么样了，最近的生活呢有没有觉得很辛苦呢？可是如果你觉得很辛苦，那是你的问题吗？还是呢是政府的问题呢？还是呢是谁的问题呢？为什么问这个很有趣？因为最近
你要谈朱泽民吗？
他终于要下台了，我们可以终于不谈他这样子。
不谈他，
对 对，
终于可以不要谈他。
对 对，他搞不好下来跟林志坚一样，是不是又有新职可以做？
应该是，他们都是这个只要是阵亡的，就是可以各步步、这个、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而且更何况朱泽民还不是阵亡啊，我觉得他被换掉还是有一些其他原因啦、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搞不好会高升或者是做更好，我们不知道怎么讲他。但最近倒是这个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啊、那我想这个委员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民进党呢，这个最近公布了一个，民进党政府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就是数据了哈。什么数据呢？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哦。台湾第一季的 GDP 呢竟然冲破了 6.51%。我那天看到这个数据呢，我第一时间就传给委员了。我说委员，这个一定要来聊一下。为什么？因为马上有人来跟我留言呛一下，他说台湾好的时候你们都不看，你每天在唱衰台湾，你看呢，这个邻近的国家，对不对？这个状况，我们是最好的，而且还超过什么？还超过新加坡、南韩，比他们还要稳健，而且呢，也比啊这个原本预期的5.92%还要高，那今年主计总处呢，也把 GDP 呢上修到3.57%，而且加码透露哦，这个啊虽然是前两年基期低啊。不过经济成长真的好啊，讲得很厉害呢，好吗？那这里面当然有几个点啊，比如说呢，这个 AI 科技的需求，还有包括这个资通讯设备啊，视听设备的出口呢，单季成长1.2倍啊，那带动了整个往上冲啊，那总共啊，这个较二月呢，整体来讲多了较预测还多了44.4亿啊，大约是1400亿美金的，1400亿台币了啊的经济成长啊，那当然他还是承认说，哎呀，没有这个传承。好像不太好哦。委员怎么看这个数字很华丽啊，大家应该开心啊。
我先给你看一下，因为历史哥对于这个经济的部分呢其实也蛮熟悉，因为都谈了很多嘛。这边他总算刚才那个报道里面，然后他总算其实有承认一点啦，就是过去的这个基期低嘛。
低，对，
你知道我们以前不是常在节目上面谈的，就是朱泽民呢他对于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的部分他不是三修吗？
对，
2023年的时候他三修，从负的3点多改成负的2.87，再改回来负的3点多。好，那你的这个基期呢你是一个比较的，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我这边有我就是为了要让观众朋友，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看不看得到，就是你看哈，112年的第一季，第三修之后它是多少？
负的三点四九，
负的3.49。所以你今天讲说，你到因为它是比较的嘛，
对，
所以那你今天讲说它是六点多少？
它是6.51。
好，6.51你减掉3.49是多少？
6.51减掉3.49，就将近3.1，
3.1左右哈。那这个东西你如果去看过往的部分呢，3.1左右，我们看到这个111年的第一季3.84，也比 113年哈，然后你再看到这个110年的第一季啊，那个是什么多少呢？这9.57。
嗯嗯嗯。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知道这个整个的比较的方式，你会知道说哦，他今天拿了6点多哈，6.5多少。来讲的时候来讲说哎，好像他经济成长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你会发现不实，因为这个我们你记得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说 OECD 啊，他要求政府要做的你不可以有虚伪，
嗯，
你不可以有重要的事项忽略，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误导。
对，
观众朋友，我昨天的那个直播节目，我在讲说那个虚拟货币的部分，金管会不是也出了一个指导原则吗？
对
啊，他虽然还没有制定法律，可是昨天
他终于是认为是自己的责任的嘛？
他不认，他不承认，因为我还问金管会说他现在主管机关是不是？他说没有，他只负责洗钱，其实他不归他管。可是，在他的指导原则里面呢，他也同样的加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业者啊。你业者对于你的怎么公开招商啊，什么说明会里面的东西，不可以有任何的虚伪或者是隐匿，然后也不可以有误导的情形。嘿，我们看一下金管会要不要跟我们朱泽民主计长沟通一下，他今天公布的东西，因为通常他要求民间，
我看直接法办好了啦。而且刚刚委员不是你讲那个3.49吗？嗯、
对，负
3.49嘛，这个。应该说去年第一季负债事件，你知道竟然连这个雅虎新闻哦、喔，然后是民事所写的这个、嗯、他们自己都搞错，他第一季写负3.31，你就看去年修到什么程度，
他三修了，你不能怪他、那個、
对，修到记者已经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抄了一个错误。其实这个负3.31是一开始的，
对，
然后后来改负2.87，因为那个87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追了很久了，
我们在节目里面还笑他说哇，你到8月份还需要去三修第一季的，
而且你还特别87对不对？嘲讽这个嘲讽观众这样子，然后这个现在是-3.49，结果呢，我们这个民事的新闻还写成-3.31，还上了雅虎。这我当然我是觉得不能怪他们了，因为这个很细节，
这
尾数，
这
因为主计处修太多次了，已经没人知道是他，应该是拿他以前的对的，他以前的旧的资料，直接
他
们资料调出来。
对，对他可能拿到资料，反正都是主计总处出来的资料嘛，他这是没有拿到这个最新的。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够怪，因为记者有时候他们在赶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很短，
大概没有人想到说会改三次吧。
他如果有听你的节目他就知道他改了，他如果听你节目他就知道他改了三次，那他就知道那对啊、
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的游戏还是很有趣的啊、哦。
对，
就是说他要比高比低呢、哦、那他要怎么去调整呢？
对，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可以随便他来操作，可是
国际的规范是说它不可以。
是的，所以我就想讲这个一个作为一个我们号称已开发经济体，我们还自己自废武功哦，
对，
把这个开发中改成已开发，
嗯，
结果这么先进，那结果算一个数字算不出来，到第三季还在改第一季，
就是啊，
那
对啊，
这一次这个大做文章啊，那他跳的这么高。他说：“那就不管怎样，数字至少是对的，是好看的。
欸”我们刚刚不是给你看，就110年第一季
有9%，
哎，9点多，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其实重点在讲什么？重点就是说，为什么人家国际的规范里面会讲说，你不可以有虚伪，不可以有隐匿，然后你也不可以误导，就是。precisely 指的其实就是今天主计总处朱泽民出来给大家的这个情形。你记不记得以前还讲说每户财富所得啊？
哦，对对对对，
每户财富所得
1400万是不是还多少？
1600万，
对
对,
对。
然后不是很多
大家瞬间崩溃，
大家瞬间崩溃说：“哎呀，对不起啊，这我拖累了大家，怎么我没有什么呢？”然后后来我就瞬间想
到一句话：“
嗯，
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
哦，你这个还押韵，你知道？
这个是以前那个马英九时代有本这本书
哦，
然后不知道哪个官员就顺口就讲了这件事。
嗯
然后就变成、
所以他是怪所有东西都怪民众，像上次缺电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是不是小动物又出来这个小动物特工队又出来，不是，是因为你们都太喜欢用3C 的产品、
哦、对
啦，都是大家的错，你没事用什么3C 产品，
不过最近
你要到摩登原始人时代啊，
没有，这个是双向奔赴，就是呢谁让你们太爱用3C 浪费太多电，同一时间小动物还是继续奔赴。你知道最新的小动物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桃园最近不是一直断吗？对。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同一时间，小动物还是继续奔赴。你知道最新的小动物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桃园最近不是一直断吗？
对，所以不是
前两天，对，树枝什么那个都老套了，对不对？
老套
了，大家也是碰气呀、啊，哦，蕉、啊，好小鸟嘛，不是上次有斑嘎，就斑鸠，
嗯，
说什么斑鸠去啄电线，我哇塞，把这个我跨过斑鸠也啄电线、啊，
嗯，
啊，没关系，好，然后还有什么老鹰。什么什么都有，结果我发现最新什么你知道？蛇，
蛇，嗯，
蛇很闲哎哈，蛇竟然会去咬电线，
嗯哼，
然后电死，然后先所以导致跳脱。
哦、嗯，
那所以我们台电现在是连个动物都治不了，那奇怪，这个电网一模一样的电网也没有改进过。
对，
然后前几年都没事。
我们如果不把它当玩笑看，把它真的很认真的讲说，哎、欸，这个行政官员呢所言属实的话，
嗯，
哦、我们把它不要当玩笑的话讲。只要你把它当成所言所，你基本上来讲，你在做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这些不难道是你应该要预防的吗？
嗯，
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些的措施你通通都不预防，你还有脸讲？我就觉得实在是很奇怪。那现在大家就是因为不相信，
对、
不相信，所以才会把它当这个笑话讲，然后甚至于连国会殿堂里面都会，我们在质询的时候会讲说，小动物特工队这次出现了嘛？你今天特工队里面的小动物，你找了哪一些的小动物？这个你觉得是很优秀的、啊、然后很吸睛的，你知道？所以现在大家不是才笑，前一阵子才讲说，哦，现在不只是小动物，小动物这个名字可能取得不好，因为连植物都入列了，是不是叫宇宙特工队啊？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涵括在里面，他想到什么时候他就可以
讲。你上次高雄还有一只就是斑鸠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你就说是斑鸠导致触电，然后就他们还真的去拍了一只在地上就被电到的斑鸠，然后身上羽毛超回答、
嗯、
然后呢那个斑鸠的脚底坑还有一个黑黑的黑坑这样子、
嗯、
但斑鸠还活着、
嗯、哼，
然后就很可怜这样、
嗯、
然后说下结果下面所有留言都歪了，就说斑鸠 好可怜，都被电到还要拿出来背锅这样但我自己个人看怎么可能是斑鸠去啄电线，因为如果是斑鸠啄电线的话，那电线、欸、那个电线 是那个什么，是铜线的那一种、嗯、然后外面可能还有加还有加那种强韧的这个包绝膜，那你至少它有啄口嘛，
嗯，
那有啄它也不拿不出来，它就放一只斑鸠、嗯、然后远远拍那个电线垂下来，
嗯哼，
那其实我觉得斑鸠是怎样，是那个电线不知道是怎样跳脱还是什么，然后断线之后呢下来
碰到
斑鸠、嗯嗯、所以斑鸠是被电到，不是斑鸠去啄电线，然后他意思说斑鸠啄电线然后而且人家说斑鸠怎么可能会啄电线，斑鸠是吃小虫子小谷物的、
嗯、
因为斑鸠是跟这个鸽子的亲是亲戚嘛、
嗯、
所以在他们这个鸠鸽科的话基本上呢、嗯、他们都不太会，就很少见他们特别去啄电线。
不过你在讲说这个整个民党执政的那个荒腔走板的东西，但是现在520还是他们执政了，但是我们还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已经是一个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在只有看这个行政单位是不是有良心了、啊、有良心的话就是你好歹要求老百姓要做的事情你好歹从自己本身做起嘛。
对、
啊、像这些的数据什么每户财富所得什么东西的，然后连哇你今天讲出来说这个我们经济成长率好得不得了，然后完全把这个基期的东西、嗯、然后去年的第一季的东西隐藏，然后来这个说事，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是这样子嘛，哈，就是你回归到这个前面，你应该是鼓励这个大家继续努力啊，因为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国际的政经局势，平常讲是非常非常混沌不明的。然后呢，各地的这个烽火遍野啊，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各地其实都不安宁，连美国对于这个 protest 啊，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 protest 呢，其实也是很多。然后这个各地，尤其是很多 Ivy League 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也被抓嘛，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遍地烽野的情况，然后美国的这个通膨的问题其实也还没有解决，零零总总，不管是从政治、从经济上面来讲，它都混沌不明的时候呢，
嗯、
那你应该要的是说好。 我们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然后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嘛，而不是说你拿出一些的错误的讯息。就像一个人已经生病了，感冒的时候你就应该讲说，哎，你好好休息，因为你现在感冒了，好好休息，然后他可以，他不是，你感冒的时候或者是你得了什么病的时候讲说你好得不得了啊，
对啊，
神清气爽啊，你知道，出去玩啊，什么东西，你就是给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讯息，然后这个错失了第一个时间可以急治或者这个休养的这个时间，然后你就会让情况呢会每况愈下。
是，
我觉得行政单位最可恶的就是你有所有的资源，你有所有的数据，你自己不专业，但是民间专业人士很多，你好歹把真实的数据出来，民间可以处理，可是你今天所有的内容你是为了大内宣，已经8年了，你的大内宣把台湾搞成怎么样子，你今天还要再玩这个大内宣的部分。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未来的情况，我们不要讲这个普遍的说国际的政经局势混沌不明什么，你简单来看嘛，你最相信的你的台积电为什么在他公布这个他法说会之后隔一天，我们那天也在这儿，对不对？他就股价就大跌，
讲到一半的时候股价一度跌破1000点，
对，
但是后来是进场护盘嘛，才拉回去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前一天法说会的时候，台积电对于这个前景的部分呢，他也是保守嘛，
对，
所以那最起码这个台积电呢，它就是让民众知道了解一下，先不管它的股价了，它最起码让这个民众知道，就是说，哎，未来的情形呢，你应该要比较持保守的态度，然后呢你应该可能还要持续的观察。那如果说今天台积电呢像行政单位的这种态度的话，就是把这个未来吹嘘，你看那一阵子你记不记得他还说他这拿到这个美国60亿的这个 award， 对不对？然后你想想看，他如果不让老百姓知道事实的真相，然后我又拿到美国60亿的，然后他上面也是 non-binding 啦，其实不是不具拘束力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吹嘘这个未来的话，那你会看到实际上面的状况会有多惨，因为只有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说，哎，他要抛，对不对？那不知道事实真相的人觉得说，啊，好的不得了，所以我应该进。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要揭露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应该要公平，让所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相。可是你今天行政单位不是啊，你今天既然像你这个讲说这个哦，因为这个 AI 这个需求啊很旺啊什么东西，所以怎么样，哎，AI 的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 NVIDIA 是等于是现在一个很主要的，对吧， GPU 的部分，然后他这个 Jason Huang 他在公开的讯息上面他也做了他现在的 demo， 他上观众朋友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那个展示，他也讲说未来他的这个电脑的这个部分呢，里面有这个其实绝大多数其实用的是台积电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只有看台积电的部分，不是啦，只是说我们今天面临一个状况呢，其实它是很不明确的啊。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国外的讯息的话，你也看到这个 AI 生成的部分呢，基本上来讲是两极化，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呢，其实在不久的将来这个2030年呢可能就会有初步的东西出来，也有另外一派觉得说，哎，你要到这个 AGI 将来 general purpose 其实还有很远的路，但是他们的数据已经显示出来，有很多的 AI 的公司呢，其实大概有高达70%以上呢，其实都还没有产品出来。
对，
美国的国外的讯息，然后不是台湾的讯息，他就说还没有产品出来，然后可是这个资金呢，
先来炒了，
哎，以及资金已经全面的涌入这个 AI 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里面，所以他们的这个评论呢，哎，我们怎么会讲到国外去？
那这跟我们的经济成长是有关系的。
对，那他们的评论就讲说 Giant 就像什么 Google 啊也好， Meta 啊脸书也好，然后 OpenAI 也好，因为他吸金的这个速度还有他自己本身能够投入的这个资金的研发的部分，他当然资金跟一般的小公司来讲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呢可能在未来的部分呢 AI 公司的这个创新的公司呢也有一大部分呢可能他就是会 阵亡或者被这个收购了。好像我们知道，像 Google 在很早期，在2014年的时候，他也去买下了英国一家公司叫 DeepMind。DeepMind 他还能够买完之后，他研发，然后他也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也打败了这个人类的这个，我们都实际看到他有这个成果。但无论如何，现在从 AI 的产品上面来讲呢，他其实还有前景，我们一定要投入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我们一定不能够缺席，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太乐观，因为从你起步到你要能够成功之间，它还是有很多的努力要做的。
是，对，没有错。但是说这个产业头部产业的状况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们就刚才有谈到嘛，就头部产业是非常好，可是在这个金属机械传产这方面的状况是相对差的很多啦。那所以这造成一个分配相当是不平均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当然这次统计还有提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的成长在民间消费的部分是 4.14%。那也有人说这个消费的成长是不是跟这个通膨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因为东西变贵了嘛，但大家还是要消费，而且第一季也有过年啊等等，有很多的因素跟看法了。那另外呢是讲到说，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不是换寡而是换不均哦。为什么那么讲啊？因为这个贫富差距呢来到66倍啊，所以有这个立委啊，就像李彦修就出来讲说，哎，你这个叫做失温的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分配正义啊是荡然无存啊。为什么老百姓对于奇怪这个经济差距很高啊，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啊，是你自己。像昨天竟然也有人来跟我留言说，你这种就是哦，这个因为我留了一个，我说啊，这个恭喜台湾 GDP 创高啊，但是可叹啊，这个我们呢是这个贫富差距的创低啊，好，这样这个就是大家创最大的这个状况啊。那因为目前来看2021年的前 20% 的家庭净资产高达5133万元。但是呢后 20% 的家庭财富仅有77万元。整个贫富差距呢 ,30 年来暴增 66.9 倍。跟30年前的 16.8 倍相比呢，贫富差距呢几乎是大到令人难以想象。这几乎是一个巨量的变化了。简单来讲呢，财富最高 20% 的家庭呢，他的家庭总财富呢占全体比重的 62.7%， 财富最低的 20% 家庭呢仅占全体比重的 0.94%， 连 1% 都不到。所以前 20% 的家庭占了60%以上，最后 20% 的家庭连 1% 都不到，这个贫富差距创史上最高。所以我们的这个经济在往上成长，看起来是数字在往上成长，可是贫富差距却在急剧的拉大。那也就是说头部的产业跟后部的产业是无法对接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到底越拉越大，但广告跟广播不能拉大。我们现在马上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美魔女律师李桂梅委员。
大家好。
好，那我们继续呢，把刚才话给讲完了。刚才其实谈到是说，这个贫富差距拉大到66倍嘛，头部的家庭 20% 的占据了全台湾60%以上的资产，但后部的 20% 的家庭占据的资产连 1% 都不到。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大家当然是很惊讶说，哇，怎么会差这么多可是呢，就是这个主计处的这边的说法说，台湾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的这个趋势的，这是高度自由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30年前呢，不少的南部人呢北漂工作自产，若是由在南部自产的话，房地产地区不同发展的估值就会造成财富的差距。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 大家要好精准投资炒房。
就是你们不对啦，你知道行政官员通不对，上次不是已经讲了吗？缺电就是老百姓不对，你干嘛要用电？你干嘛用三 C 产品嘞？对不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还有一句话哦，我把它补完好了。若30年前开始买潜力股或投资基金，不论运气好或有远见，因每个人对理财的选择不同，所以这个李彦秀就痛骂说：“千错万错都是人民自己的错。”就刚刚委员刚才讲了，
那每一次都是说是老百姓的错啊，从来没有他的这个错，你知道？所以上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不是讲新格源的部分，我才会讲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换谁都会比他好才对，理论上嘛，你知道？因为像这个数据统计的部分呢、其实平常讲很多数据都是汇整，从民间的数据过来，其实电脑本身就已经可以做了。那它最大的一个功能是它不接受这个民间的挑战、对于它这个数据的这个正确性，记不记得财富这个所得一户1000多、刚才我们还没讲完，对，我们还没讲完的那1000多的部分呢，等到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费用代委员呢问他说这个数字你相信吗，你知道，结果他的回答是说这个我也觉得这个奇怪啊。然后呢他说那你怎么公布呢，他说这个下面的人就拿去就公布了。
我记得他还补了一句，他说同仁放我桌上。
同仁放我桌上，对啊，
我还没看过。我说那你主机厂你公布数据都不用你看过。
对、啊、
重大数据。
对啊对啊，你记忆力真好。对，所以但是我们在看真正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为什么说他这个坏习惯很喜欢误导呢，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有 常常提到要看实质薪资，你不是去看基本工资。你看行政单位他常常就在讲说，哎呀这个执政的8年的情况，你看我们基本工资调了多少次啊什么，但问题是你基本工资调的百分比呢还不如你物价上涨的这个百分比，所以他才会实质薪资。实质薪资就是说你真正可以享受到的这个薪资待遇，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一碗牛肉面只有几块钱啊，一碗牛，那现在你一碗牛肉面
现在
至少要上百啊。
哦，上百都太客气了吧，150、100 台北的话一碗没有个150、160，大概吃不到什么好牛肉。
对啊，
所以你要吃那个车轮牛肉，那种很硬的啊，或者比较烂的牛肉。
我最近吃一个那个牛面里面牛肉多的不得了，这个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再讲，所以真的
我才想问你又很爱吃牛肉面。
对对对，这真的到时候我给你那个，真的我这匪夷所思，里面居然牛肉那么有那么多，你知道。但回到今天的主题，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应该是要去看你实质上面能够用的，而不是去看形式上面，因为这个形式上面跟老百姓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呢它是截然不同的。你若看实质薪资的话，它是直直落的，它是下跌的。为什么？因为通膨的问题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可通膨问题你又要去怪这个老百姓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反正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老百姓。
不是林北好油啦，
林北好油，
因为林北好油让蛋价涨价，所以从此这个通膨就停不下来
了。对，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贫富不均的部分，贫富不均的部分，像这个朱泽民他在讲的这个东西，他讲说你选了一个好股票之后，然后问题是说他有那个第一桶金去做这个事情吗？你把他基本的生活的部分的需求都没能够解决掉，他怎么累积他的第一桶金？朱泽民敢讲这个话呢，我觉得真的是汗颜。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呢，他现在因为他没有这个真正的机会，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白手起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关系，我们有机会能够白手起家。我们那时候那个投资这个新创公司啊，是1:1的，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技术股的部分是比如说1块钱，然后你投入这个1块钱部分，然后就是两边加成的起来啊、因为你的制度的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白手起家的哈。但是你现在的政府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现在政府所有的政策都只做一件事情，补贴。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把所有的人民辛苦的纳税钱当成是他自己口袋里面的钱，然后呢你听话你投我，然后我就给你啊。所以但是他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他花的是老百姓的钱啊。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会看到 有很多的行政单位，尤其在这个选完之后，据说这个位置有4000多个这个位置，不是只有这个行政单位而已，还包括这个国营企业啊，林种种。他的处理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人，他的处理方式是说，哎，我今天真的这个全民托付我这样，即便是不是100%，可是呢，我要做给大家看，说你们选对的人，所以呢，我要让专业的人在专业的位置上，把过往的这些的问题呢，能够把它真的重新来过来解决。没有，你会看到呢，现在是他们叫做什么？那个败部的那个、欸、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忘掉他们的名字，就是说任何的选败的人都可以、
哦、败选者联盟、
哦、败选者联盟
败部复活、
啊、对，他就可以每一个他、欸、所以民间还期待说哇塞你好厉害、哦、你什么东西都懂，你也懂外交也懂交通也懂这个内政也懂，没有你不懂的。
林志坚最近去三立任职了，还带 一口气直接当分公他的子公司的经理、
哦、
总经理、
哦
啊、
厉害厉害，你知道，所以你不需要有这个营运的这个机会呢，你也可以去当，
学历造假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统统都可以。但是呢，你闯出来的祸谁负责？
老百姓
负责，
没有错。
你知道这个逻辑，而且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人家觉得说、欸、做错事情的时候还会遮遮掩掩，你知道，他不会，我可以，你知道，你不行，你知道
这个官员他们还抬头挺胸说，因为立委质疑说、欸、那你这意思是说留在南部或者在南部自产的台湾人啊，不就是活该？因为照他那个逻辑嘛、
嗯，
你今天你的资产没有办法放大，是因为你自己投资错误嘛、
嗯？
你买错股票嘛？你房子买在南部嘛？
应该叫他跟李俊毅两个人去 argue 一下。你记得林俊毅我们讲说居住不正义的时候，李俊毅现在当监察院秘书长嘛哈，他那个我说所以他的这个、
哦、他官位又变更高了，
变更他
之前是那个是次长而已。好像是劳动部次长，
对对对，不是他跳来跳去啊，他是先从总统府副秘书长、
okay.
对不对，以前当过立法委员，然后总统府秘书长，然后可以到劳动部，不懂劳动人可以到劳动部当次长，次长完之后去选，没选上之后现在就，但 我们的重点，我们怎么讲到他，但我们的重点是在讲说他应该去跟李俊毅 argue 一下，因为李俊毅当时我在质询他的时候问他讲说，我说哎，这个居住不正义啊，我们要那个怎么样子改，他呢完全无视于事实的状态，叫大家到嘉义去买房了。你记不记得他的那个？哇、
嗯
哦，厉害耶！他完全不管你工作在哪里，叫你到嘉义去买房。可这个按照现在他的这个批评，就是说绝对不可以听李俊毅的，因为你选择到南部去买房，
嗯、因为李俊毅去监察院，所以他就不管的。我觉得照李俊毅的建议哈，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到嘉义买房，是不是建议他到这个叫做太子特区哦，嘉义县府特区、
嗯，
那附近那个地价最便宜啊，因为那个地方地皮没有炒起来。
嗯、
你知道嘉义县政府是在那个高铁拉到他们在埔子跟这个太保中间，然后盖在那个中间，就是在那附近这样。然后当时就是为了要。这个县府要迁移啊，因为早年这个嘉义县市是一起的嘛、
嗯、
然后嘉义市独立出去之后呢，对，嘉义市升格成为嘉义省辖市的时候、嗯、嘉义县政府好多年都他的县政府本部都还在嘉义市区里面、
嗯
哦、所以后来为了迁走之后，就选了在这个嘉义县的海偏海县这边的埔子跟太保的中间呢，弄了一个县府特区，然后这个县府特区搭配的交通配套就是高铁，所以李俊毅如果要的话可以去那边。但是我跟各位哈，这个投资情景上，我绝对不是推荐那里，但附近绿油油的一片哦，这个虫鸣鸟语花香哈。但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人种田的，因为你现在农村人口老化哈，所以呢也没什么。但是地价跟房价非常便宜，不知道李俊毅呢哈自己有没有自产个几块，
那
不知道涨幅是如何啊？
这我们
都在讲这些干话，实在是啊。
我们其实只是用他的这个同党同党之间的，你还不需要用正常的思维逻辑。
我所以我很认真在探讨就没有用啊，我故意认真探讨。
对，你就是直接用他的这个同侪之间呢去反驳他的这个逻辑。 其实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但是问题正常人会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我这样讲那个他是不是对的，会先思考一下，他们不会，他们就讲说就怎么样，哎，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样。
然后当然哈，就是我们的主计处的官员还是很厉害啊，他们就继续跟我说，哎，他说，哎呀，没有，我告诉你啊，这个委员你质询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澳洲、英国、韩国、法国、日本、德国的贫富差距跟吉尼系数啊，都比台湾的贫富差距呢啊都来的这个更严重啊，吉尼系数更高啊，吉尼系数就是评估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数啦啊。那所以呢，台湾的其实贫富差距还好啦，财富分配还是很平均的啦。
嗯，
哇，真的大言不惭，真送给他了。
没有，
因为他不跟自己比，有的时候呢又要跟人家比。比如说呢，哎，炸鸡成绩高，你看说，等一下问他说，哎，没有，你去年基期太低了。我说，哎呀，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比新加坡跟香港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又去比别人，反正永远都在比单这样子。
对对，你讲到重点。就是他只要他不是往像我们从小那个虽然是这个家父家母都是这个等于是寿星阶级嘛哈，但是呢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你应该别人好的地方你应该要去学这个别人好，就是往上这个学习嘛，你不是说你今天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比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所以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整个的社会的环境基础，我们宪法保障老百姓的平等权嘛，你今天有没有给老百姓一个真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没有嘛。你的所有的政府的政策呢，没有一项是能够看的啊。你就讲说，哎，这个贫富的悬殊的部分，你就是因为有钱的人他有第一桶金，他可能有十桶金、一百桶金，所以他用他的这个操作的手法，他的获利就持续。可是你的一般的老百姓，他为生活所苦，对不对？他有很多的问题，他的基本的需求，你的通膨的问题没解决，他可能连三餐他都吃不饱了。然后你现在要他，然后你以前呢，我们讲说，我们的这一代，我们还有一个半导体产业，对不对？半导体产业，然后这个你的薪水的待遇，然后原来的你还会有这个可以分红，是用股票分红。那时候洋人很讨厌我们，为什么？洋人觉得说，哎，台湾人就是印股票换钞票，换他们的钞票。好，结果你现在呢，把这个机会呢也没有，你把它可以对国人有利的东西，你却全部都把它拿掉了之后，然后呢，你现在是等于是我们讲说这个掏空台湾了，但事实上感觉上就是，你看上一次美国商务部，这个不是，这个是美国商务部的讯息哈，可不是我们自己的讯息。它上面讲说，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还不是本来只有一厂二厂，然后现在要加码到三厂，换来的是一个没有拘束力。所谓的没有拘束力，就是说说了不算的，法律上面来讲
non-binding，
对 non-binding， 说了不算的，这个的这个用650亿去换这个60亿，这个划不划算你们自己评估嘛哈。但最重要的是说，原来他在里面讲说，他创造了6000个这个高薪的这个机会，你如果把它留在台湾，你如果不要缺水缺电，我有时候怀疑，就是说政府这缺水缺电是故意要让台积电有一个这个出走的理由吗？还是什么状况？对不对？理论上面来讲，你这些的6000多个机会，你不能你就留在这个台湾里面嘛，就可以给国人了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对国人有利的东西呢，全部都是这个往外送？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个问题了。
是哦，所以讲到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这些官员真是常常让人很无言啊，就无视于正常的状况嘛。那你现在出去外面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哦，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哦，创进来新高，6%多，因为上次9%已经是前年的事情。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出来
六趴多，应该是这6.5%应该是这两年最高了吧？所以呢，哦，这个很好哦。哎，奇怪，那人家问你说，哎，不对啊。为什么我觉得我收入跟变这个收入实质收入没有增加，是有薪水有增加一点，但是物价涨更多啊。
对，
这
因为你的物价的那个成长的比例高过了你调薪的这个比例，
所以我们就可以送他一句话：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
又是老百姓不好，真正的不好，真的要怪就是选出来这个政府嘛。
我们再给大家一组数据，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讲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啊。 这种话其实讲白了就是往下怪嘛。因为呢，根据这个主计总署自己的数据调查，2021年呢，台湾的受雇人员的总薪资哦，已占到 GDP 的比重已经降到 43% 哦，不仅呈现的连续十年来的新低，而且我跟大家讲，这个数据也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啊。那可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 6.53%， 也就是说呢，资本家的资本支出不断在上升，可是呢，这个盈余的分配到员工身上的比例是越来越低，也就是薪资就是受薪阶级嘛，受薪阶级能拿到越少，所以人家说啊，钱滚钱赚更多钱，
是啊，所以
但是呢，用力赚钱。好，那只是以命以血换钱而已。
对，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讲说这个分配不均的情形嘛产生。那你看呢，政府常常拿着这个人民的辛苦纳税钱去做补贴，但是补贴的钱到哪里去呢？然后你越看那个蛋的那个进口蛋的部分呢，居然这个就我就不用太讲了，就大家已经讲很多了，对不对？一个50万的这个公司呢，他能够拿这个几亿的，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好像没有啊，对不对？你好歹就说你不做正事，然后要公平，符合宪法的这个公平的原则的话，你还不如就是把钱都发给老百姓，你不要做这个基础建设，你就不要做基础建设也就算了啊。但是呢，老百姓自己他会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你如果这个老百姓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可能都比你去剥削他，然后把这个钱给特定的人都来得好啊。
这时候他们要有这名言嘛，这个超不法，谢谢指教，一切都是公开招标，对不对？那就招标发现都是最有利标啊，限制性招标啊，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讲白了，就是说这几年到底台湾所额外创造出来的财产到底去了哪里？那这些财产是不是你看了？台电最近啊，我看了他们还这个民进党还做了一个宣传，就是说你看台电今年的亏损可能缩到百亿之内，为什么？因为政府拨补千亿，然后调涨电价，好，然后呢，好这个各方面呢，什么他们讲了很多措施，结果大家发现终归一句话，都是要钱。啊，那些钱哪来？那些钱都从老百姓的口袋拿出来。
对对，他从老百姓口袋拿钱，这个还不打紧。有一些的这个弱势团体啊，然后根本就已经没有办法支应他的这个日常生活了，他还是一样。那你有没有给他补贴呢？你有没有给他补助呢？你有没有给他教育的部分？你反正把每一次最烂的东西呢，就是给老百姓，尤其像那个每一次，比如说什么水果滞销啊，什么东西，就叫大家这个学校里面，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去吃这些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行政官员真的，难怪这个民间会反弹哈，就是做的实在是太过头了。
对啊，所以就右手拿钱哦，这跟老百姓收瓜也就算了，左手还塞给云豹之类的绿油油，
对，
这是让人家就非常的傻眼了。好，不过呢，我们不能玩像他们这种两手策略，我们很简单，有广播就有广告，进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也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的是我们的美魔女律师李桂明委员。
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GDP 创新高啊，那贫富差距拉大。其实这个拉大，我们刚才有讲到，主要是薪资的部分，像现在实质薪资连三年倒退嘛。那一般受薪阶级呢，基本上薪水扣掉之后呢，好，扣掉开销，根本没有余力在资本市场努力
。就是
啊。那最主要是我们包括房地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就我们房地产，你说自住或什么，可是你看自住好了，清安贷款弄下去。结果呢，还不是要跟着升息？
就是。
那今天我们看到，像是他们一定说：“哎，你没有，你看人家股票今天有20000点啊，哦，美股又升涨。”但是你有没有去看一下一些消息面？比如说 Fed 说暂时不升息。对啊。那这时候股票又快狂欢了嘛？不升息，钱就会往股市倒腾嘛。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是这样，就是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宣传说我们现在经济很好哦。那你这唱衰经济的人呢？哦，你这个就代表一件事，代表什么？代表说啊，你这个都是忽略了事实不论，你只是想恶意的批判政府。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很糟糕啊。
对，非常糟糕。可是你可以看到哈， 从我在立法院里面质询这个黄天牧的时候，我跟他讲说，那个时候讲说，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问那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外资啊，外资大串逃啊，那个我的助理有去收集资料，外资大串逃，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那你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股市还好吗？他就讲说这个。那个基本面良好啊，什么东西？结果讲完之后，不是就是，我们就看到很多年轻朋友的这个像贝哥韭菜一样。然后那时候不是在讲说，哎，你不要当股市小白啊。就那时候不是流行的，就讲说不要当股市小白。所以简单来讲的话，你可以感觉到现在我们的行政单位对于他好像没有心在经营这整个的这个行政，因为理论上来讲，你行政部门要做的事情不是补贴啊。你要行政部应该做的是把整个国家的比如说你的核心产业你下一个世代你要做，因为我们现在你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讲说哎，电子业它很好对不对，可是传产很糟，那现在大家对于台湾的批评也是说哎，台湾怎么剩下一个核心产业、就是、
啊，你就说是荷兰病啊、
对啊，你知道那你应该真的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心要这个重振的话呢，你应该是讲说哎，我们应该要让下一个世代有一个这个核心的产业出来，因为从我的角度我觉得 AI 是一个下一个世代，而且是可以因为像现在那个 Google 他们也在讲 AI 以后变成 personal AI、它叫做 personal 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就是让你现在可以用的这些的电脑，像 NVIDIA 为什么会把很多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变成将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你知道，所以我们要赶快能够进到这个 industry 里面去，我们的年轻人的，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才有机会能够翻转，又再一次的，以前我们这一辈叫电子新贵，那我们希望这一辈呢，年下一辈出来呢，可以可能是 AI 新贵、或者是什么，他们最起码有一个机会。你如果政府真的想做事的话，你其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做。现在因为世界在变动、世界变动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跟得上世界变动的时候，你将来等到它稳定的时候呢，你的国人都会受惠。可是你现在不去，你现在还在玩你的这个政治挂帅，还在搞那些口号的话，会变成你原来在你执政的时候，我们从国际的这个一等，然后变成次等，然后等到你再停滞，那你就变成这个最下等的。那你想想看，这个我们以前呢，就是都是这个外劳来台湾嘛，然后你凭良心讲，民间对于这个外劳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它有没有歧视的那个还是有啦。我们很务实的讲，你当然可以否认了，
我们都也可以换成移工了，但你还是歧视啊。
对，你还是歧视嘛，你还是歧视，就是说 不要去承认它是一个事实的，不要去否认这个事实的现象。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要不要看我们的下一代在国际间被人家歧视嘛？当然，这个做母亲的来讲，其实都是很不舍了啊。那你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你为什么现在不有所作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严重的。
那我想这个最后讲那个外劳的事情，其实我们那个薪资的分配的差距跟这件事也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外劳开放的比例不断在大幅的向前放宽了，包括之前争议很大的印度外劳的问题嘛，印度移工嘛，那时候我跟委员我们聊了好几次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甚至最后出来驳斥说你这个都是假消息，然后就自己又签了，然后说什么这个开放10万印劳是假消息，就现在要开放，好，只是可能人数不是十万，那最终人数是不是10万呢？那不管怎么样，开放这外劳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并不适用于劳基法的工资的这个需求，他们可以有一些特例的存在，那或者就算他们表面上适用，事实上所拿到的薪资也是远低于一般的劳工、或者有克扣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各种状况。好，那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那你本国的劳工其实你薪资还是上不去，那其实还是很难分配。但是而且这个企业所谓的资方跟劳发之间的关系，现在最大的失衡其实不是在中小企业，更多其实是在大企业的一个问题、
我还是认为政策的问题了。
对，你政策要做平准嘛？
对，你的政策如果是对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讲，政策要对哦，你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了。 你让专业的人就我就一直在讲，你会不会找，你不会找一个这个耳鼻喉科的人去帮你开心脏，但他还是医科啊，你不会找耳鼻喉科开心脏，你会找一个律师去帮你开心脏吗？根本不会嘛。你现在不能够讲说因为律师跟你是好朋友，所以你就把他送进开刀房去帮别人开心脏，对，这是不对的。嗯
，OK， 这让我想到一个历史故事哦。对，
我以为你想到今天的故事，
今天来不及分享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谢谢委员，
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拜拜。